大家好，你们有圣经的，让我们继续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今天要来讲，我题目稍微改了一下，叫做“道成肉身的耶稣是神”。道成肉身的耶稣是神。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你赐给我们那么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这是。在圣经里面能够充满的得着你自己，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在你跟我们对我们讲的话里面，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更加来看到我们救恩的宝贵。今天早上求主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充满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与主有那亲密的交通，有那亲密的关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的敬拜从头到末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第一章呢，一到十八节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序言。约翰福音的序言，那么这一段经文从一到十八节呢，可以说就是主题，可以说就是道的任务。道的任务，我们接着看，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讲了什么呢？就是道与神的关系，道与神的关系。约翰用 in the beginning 中文呢翻译成太初来开始他这本福音书，那么就有点影射像创世纪的开始呢，也是 in the beginning， 中文翻译成起初，原文的字是相同的，但是呢这两个地方的意思呢有点不同。起初是指神创造的开始，就是一个时间的起头。那么太初呢，是指在没有时间以前，在已经过去的没有开始的永恒的里面呢，就已经存在了，它是自由拥有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被创造以前，在有时间以前，在神创造整个地以前，就已经有了。太初有道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道在时间以前呢就已经有了。约翰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这个道是在以时间以前的，是超越时间的，在任何物体呢存在以前呢就永恒存在的。Okay， 所以这个是道一开始说到这个太初有道，这个道呢是永恒的，是在时间以前的，是超越时间的。那么希腊文有两个字或者是词代表呢词字或者话语，一个指的就是我们平常在说的字说的词所说的话，另外一个呢就是 logos， 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太初有道。那 logos 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字，可以翻译解释成思想、理由啊，或是词语，或是信息，甚至或是教导。简单的说呢，道就是神的话，道就是神的话，是神思想的一个内涵和外在的表现。因为约翰的这个观念呢，我们知道他是从旧约来的，我们就来看看旧约里面呢有些什么经文提到神的话。我们看到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说，神的话代表神来完成他的创造，神的话代表神来完成他的创造。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说， 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这一节经文的前半段呢，因他的命而造，耶和华的命而造呢，应该是可以翻成借着耶和华的话而造成的。神的话代表神来完成神的创造，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话呢，也向世人来显现，代表神来向世人显现。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到五节说，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第九节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最后我们看，神的话呢，也代表神要来拯救世人。以西结书37章4到6节说，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河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河谷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盖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约翰就用这个三个旧约的这个观念呢，在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整段经文里面强调了，神的话就是这个道。神的话是一个中保，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神道代表了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从第一章的第3节还有第10节我们可以看到，道成了人一个完美，神的一个完美的彰显，代表神来到这个世界，是父神真实的显现。我们可以在第1章4到5节、第9节、14节、18节都可以看到，道向世人显现。第三，道代表神来拯救世人，我们可以在12节、16节看到。接着我们可以在第1节看的，接着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这不是只是代表位置的关系，好像说神也在那里，或者是神陪伴着道，或者是神在附近。这个同在的意思呢，是积极的，是主动的，互相在沟通，积极主动的互相在沟通。我们说啊，真是愿意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说啊，我现在没什么事，神你只要在我旁边就好了。不是的，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是我们要不断的积极的跟神来沟通，跟神来说话，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都是跟神在不断积极的在互相的联络沟通，这才是真正同在的意义。好，当这个词用来描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呢，也代表的人与人谈话的沟通，而不只是在空间陪伴在一起而已。所以第一节的第3句话说，这个道就是神，也就是说这个道和神有相同的本质。第2节重复了叙述第1节所说的所陈述的真理。我们如果把第1节跟第2节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约翰的这个写作的一个结构，就是他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最重要的道就是神在中间，然后他又回复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重点就是这个道就是神。根据创世纪当时的人呢，也许能够相信明白神的话就是道，就是这个道。但是呢，神在创造万物以前呢就有了，这个道是在神在创造万物以前就有了。所以说道与神同在的这个观点呢，当时的人可能不是很清楚，而且不相信这个道就是神。但是约翰在他福音书一开始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呢，把这个福音的真理重新述说了一遍，就是说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为什么神的儿子要被称为是神的话呢？道我们知道刚刚说了是神的话，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道指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呢？是神的儿子呢？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简单的解释就是，想想看我们所说的话会让别人明白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对吧？别人不知道我们在想法或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是什么，但是当他们听到我们说出来的话叙述一些事情，他就可以了解我们的看法。同样的，神的儿子被送到世界上来，为了要彰显父神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什么。所以我们说这个道是神的话呢，他父神呢派他的儿子来告诉我们世上的人。使徒约翰跟耶稣一同生活了三年，从他的亲身的经历呢，他写下来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要向这个世界所说的话。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到第五节，是道与这个创造的关系。第三节第一部分说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世界上所有被造的东西是透过耶稣基督才存在的。这些东西包括所有的生物无生物都是由神所创造的。接着他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被造的物当中呢，当然也包括被造的天使在里面。耶稣基督不是神创造所使用的一个工具，耶稣基督也不是一个处于无限的神和有限的物中间的一个次等的神，不是的。耶稣基督是创造的神，他与父神是同等的、同职的，而且万物是借着他造。如果不是借这个道呢，就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被造出来。所有借着这个道所创造出来的人就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基督就是生命的源头，这个生命包括了有生命的身体，还有我们的灵、我们的魂，还有永存的灵体。这个生命呢就是人的光，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有一对父母呢带着他的小儿子还有他的女儿去一个国家洞窟国家公园去玩。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叫做卡尔斯巴德洞窟国家公园，不晓得有多少人去过。Carlsbad Cavern。 卡尔斯巴的国家公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石灰岩洞，在美国新墨西哥的西南部靠近德州边界的一个洞窟国家公园。当这个洞窟内的导游带领的游客来介绍这个洞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介绍。什么介绍呢？就是当他们走到洞内非常深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导游会把洞窟的灯关掉，让游客知道说什么才是叫做真正的黑暗，那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这个黑暗。当这个导游带着这一对游客到了那边的时候呢，把灯关掉的时候呢，这个小男孩被完全的黑暗所笼罩，就很害怕，开始哭起来。这个时候站在他旁边的姐姐小声地对他说，哎，不要哭，这里有人知道怎么样把灯打开，不要哭，不要怕。我们从第四到第五节这边可以学到的功课，就是真真实实的确实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并且知道如何将大光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我希望在这里还没有决志信主的朋友呢，能够很快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那么他的大光就能够为你照亮这个世界。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道与施洗约翰的关系是怎样。我引用每日研经丛书有一段话，他说到这个第四个福音就是约翰福音呢，很小心地指出约翰施洗约翰的地位虽然高，但是仍次于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小心地说，约翰不是那个光，指的就是施洗约翰不是那光，只是为那光做见证。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使徒约翰提到几次施洗约翰的事情，他指出施洗约翰呢否认他是基督，甚至否认他是摩西应许呢会临到的那个大先知。当犹太人来见约翰，告诉他耶稣已经开始他的教训人的工作的时候呢，他们预期约翰会表示不满，但是呢，福音书告诉我们说，约翰否认他要占最高的地位，并且声明呢，耶稣要兴旺，他要衰微。他又指出耶稣向人呼吁的时候呢，比约翰更成功，更多人来跟随他。福音书约翰福音也说到，人们都说约翰不能做的事情呢，耶稣都做到了。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也提到一个很好的我们可以应用的，就是在也提醒做传道人的，在当时一些犹太人的心里呢，有人可能以为约翰这位施洗约翰呢就是那将来要来的弥赛亚。那施洗约翰呢他自己否定了这个说法，尽量的避免。约翰福音也采取了防范，他让大家看到说施洗约翰只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先知。这个应用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呢，人们可能崇拜一位宣教者，一位牧师，多于崇拜耶稣基督。人的眼睛可能注目到做帝王使者的先驱，而不是帝王自己。那么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非常明白地告诉他， 他不是那光。我们知道这个使徒约翰他写福音书的时候也是要让人看到耶稣基督最高的地位是不受动摇的。接着我们看耶稣这个道，道在人类的世界里面，他来到世界的时候是怎么样。施洗约翰为基督耶稣做见证说，耶稣才是那个真的光，他要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那么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可能代表什么意思呢？有可能指的就是能够这个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可能指的就是能够唤醒刻在人心里面的能够分别对错的良知，或是能够显出判断一个人是信或不信，或者是赐给人真正认识神的智慧。这个智慧呢，是由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光呢，要照亮世上一切的人，不分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就是我们看到说他在这个世界，第十节说，那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呢却不认识他。这个世界指的就是我们人所住的地方。那么他在这个世界在原文里面所用的是一个过去进行式，有人把这个解释说耶稣在道成肉身以前呢，就已经在这个世界了，他耶稣基督已经在这个世界了，只是人们看不到他，不知道他而已。这个世界是借着他道造的，但是世界上的人呢，却不认识他。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拒绝或是没有能力去认识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位真正的身份，这个道真正的身份，这个道真正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是主。我们应该对他有他应得的敬畏。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呢，自己的人呢却不接待他。他自己的地方指的什么呢？那么借着他造的这个世界呢，就是他自己的地方，是他有权柄的地方，就好像是他的家一样。可是他来到自己，他自己的人，指的就是以色列的人民，却不接待他。当时的以色列人民，当耶稣在世的时候，都不能认出他就是他们一直期盼要来的弥赛亚。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呀，不是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十一节说的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有的，只要接待他信他名的，他就是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十二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能够把这节经文背下来，好不好？请我们大家一起把这节经文念一遍。十二节开始，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再念一次，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大家记得吗？我们再来说一次，凡是在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的，凡接待他的，就是凡接受或是接纳耶稣基督成为他救主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 耶稣基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要传的这个福音的基础。为什么一定要接待耶稣，信他的名，才能做神的儿女呢？这就是因为神的怜悯跟神的公义。神的怜悯跟神的公义是并存的。无论是我们的罪性，还是我们所犯的罪，要得到神的赦免，一定要有人付出代价来赎我们的罪。就像旧约时代为以色列人民赎罪的牲畜一样，这是神的公义。但是呢，也因为神的怜悯呢，他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罪人的赎罪祭，使接纳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成为神的儿女。有一个美国牧师，因为他没有机会在他的叔叔过世以前呢带他信主，之后他又在电视上看到非洲很多的小孩饥饿死亡，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就非常伤心。他切切的祷告，问神说：你真的要让这些人下地狱吗？他们就这样下地狱吗？后来他跟他教会的人说，他说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呢，恳切的在向神祈求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他就听到神的声音跟他说：不是这样的，我是慈爱的神，他们都会得救。他坚决的相信，这就是他所相信的那位神在跟他说话。因此他就转变了，他转而相信，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前立志相信主耶稣的话，他仍旧是会得救的，是会被神接纳去天堂的。这就是现在所谓的普世主义，叫做 universalism， 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得救的。那我们知道这是很明显的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因为他只看到神的慈爱，神是爱我们的，没有错，但是他却没有看到神的公义。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还要让神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耶稣不是白白的死了吗？白白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们说，记载在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呢，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3-4代。这两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慈爱和他的公义。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要留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好像是听到神在跟我们说话，而这个神跟我们说的是不符合我们相信的这一本圣经的，我们就要注意，要留心，那是不是真的从神来的？那是不是真的从神来的？ 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知道撒旦魔鬼也会用神的话来试探我们的，对吧？我们都知道撒旦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用神的话来跟他说的。因此呢，我们要对我们所认识的、所相信的这位神呢，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不清楚，但是如果真的有疑问，也要询问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还有植物学的老师。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所听到的神的话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跟我们所知道的这本圣经有违背。相信耶稣基督名的人就能够做神的儿女，这样子的人不是根据人的血统生出来的。我们都知道父母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不代表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儿女就能够得救。这样子的人不是凭血气，我决定要做神的儿女就可以做的，也不是靠人的意志可以得到的。这样子的人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意思是什么呢？从神生的意思就是说，只有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是无力自救的罪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的人，相信我们愿意希望我们的罪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的人，才能够成为神的。这就是靠神才能够得到的，是从神生的。最后我们来看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十四节，约翰回到最前面的提到的道，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道成了肉身。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整本圣经有关神以人的形式出现的教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道成肉身并不表示说道变成了肉身，好像鹰变成蝴蝶一样，不是的。鹰变成蝴蝶以后呢，就不再是鹰了。蝴蝶的特性还有它的细胞组合和鹰是不同的。然而道成肉身应该看成这个道以肉身来呈现出来。道原来的这个神性呢，并没有改变，任何原来存在道里面的特性都仍然存在道成肉身的肉身里面。另外一个神学的观念就是，在道以肉身来呈现以后呢，这个新的形式呢不是暂时性的，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以后呢，他不是会他仍旧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跟原来就不完全一样了，他是不能够，不是暂时性的，也不能够回去原来的形式，他是永恒的，他会永久永恒的以他的肉身来呈现。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呢，有了新的不朽坏的身体，对不对？当耶稣来到门徒的面前的时候，他手上的钉痕，他肋旁的伤痕都还在。我们知道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复活，也会有新的身体给我们。 这个道住在我们中间，原文的意思就是他在我们当中呢，支起他的帐篷。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住在以色列民为他架起来的帐幕一样。约翰向世人做见证说，我们也看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证明他是从父神来的。这个道成的肉身充满了恩典和真理。那大家还记得吗？约翰在什么时候看过这个荣光？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约翰就看到他的荣光。路加福音记载说，并且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对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到。这是使徒约翰向我们所做的见证，这是他亲身的经历。他看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彰显了神的荣光。十五节，使徒约翰也记录了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约翰为他做见证说，这个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耶稣虽然比施洗约翰的年龄要小，我们知道大概小六个月，并且比施洗约翰晚开始他传福音得救的信息，但是施洗约翰呢，也为耶稣做见证说，耶稣虽然是在他以后来的，但是反成了在他以前，因为耶稣本来就在他以前。也就是说，耶稣在他来到世界以前就存在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使使徒和约翰还有施洗约翰身上呢，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时时常常的把握机会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耶稣基督的恩典呢，如何的带领我们经过许多的困难，在这些困难当中，我们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跟他的大能，这都是真真实实的见证，可以向世人来彰显神的荣耀。虽然有时候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期望来完成，但是就像使徒们，他们虽然受到了许多的逼迫，但是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他似乎是以使徒的身份，众使徒的身份来说，众使徒们也都领受了从耶稣基督来的丰满的恩典，并且恩上加恩。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接着约翰提到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却是恩典和真理。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呢，他们都了解使徒约翰所提到的律法是什么，但是可能不是很清楚恩典和真理指的是什么来的。使徒约翰在他福音书的序言里面说了这一段话，但是没有很清楚的解释什么是恩典和真理，可能是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你如果有兴趣要了解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什么呢，那么请你继续的 看我下面所写的福音书。最后在十八节，使徒约翰呢似乎是在说，从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威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只有他能够将没有人看见过的神显明出来。在基督教阿门网这个网站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很聪明又健美的一个护士叫做张素爱，他起先在工作中呢，根据他自己所学到的护士的学识还有理论呢，为病人忠心的去服务，但是他发现病人常常对他不满意，不肯接受他的指导。他继续努力的想把他的工作做好，但是呢，仍然得不到病人的欢心。这样做了一年多的功夫，他很灰心，甚至想要放弃他护士的工作，另外找其他的事情。他天天的忧闷烦躁，影响到他的身体。有一天，他的耳朵里面生了一个小疮，谁知道越来越严重，非常的痛。医生也不能马上把他的病治好，但是给了他一些药，过了十几天才慢慢的好起来。他耳朵的这个病才刚好呢，他又患了伤寒，幸亏医生医治得法呢，几个礼拜以后呢，病才慢慢的好起来。他经过了这两次的病，他知道害病的痛苦是什么，也了解了病人的心理，同时他也认识了以前自己主观的错误。他承认他所学到的知识还有理论呢，必须结合病人的实际情况去灵活运用的，不是呢机械式的去实行这些理论就可以了。他恢复健康以后呢，他再回到医院呢，他就知道该怎么样来服务病人，叫病人呢心中满意。从此以后呢，病人都愿意听他的话。病人因为他体贴入微呢，减少了很多的痛苦呢，他也越来越对他自己的工作的满意，而且轻松愉快了。这位作者说，许多人对耶稣道成肉身，就是降世为人，在世上受苦，末后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为人赎罪的奥秘呢，不了解。就议论说，神既然有权柄，他有全能，他要赦免人的罪，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为什么要枉费这么多的波折？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牺牲呢？我们知道主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是有他更深一层的意义。他愿意做人，尝试人生的味道。他受穷苦、疲乏、饥饿、逼迫、辱骂，他尝了人世间一切的痛苦。他为人人尝了死味，然后他就能够体会到人真正的需要。就像那位张护士自己生病以后呢，才会服侍病人一样。圣经上说，主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主耶稣要拯救我们，医治我们心灵的病，他必须自己先体会到我们的心灵和身体的痛苦。他体会到人的痛苦，他知道人的需要，他要把人所最需要的赐给人。我们人有一个最大的需要，就是永生。也有一个最大的惧怕，就是死。这两个呢，也是一个人天天忙碌的一个心中，中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生存，对吗？为了要生存的好，为了要延长生命，为了要避免死亡。主耶稣因为曾做过人，就深深的体恤到人的需要和惧怕，并且要解决人生死的问题。经上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呢，他也照样的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又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主耶稣来到世间，他不吩咐人悔改，他也不勉强人信他，他用自己的大爱感动人悔改相信，因而得救。凡救了他来的，都是因为他的大爱的吸引，罪担得以解脱，心灵得到释放。如果是主耶稣不是道成肉身，不降世为人，只在天上做神，神跟人的距离就太远了。人是邪恶的，神是圣洁的。人惧怕神，如何还敢来跟神亲近呢？这位作者继续说，朋友啊，你的心中痛苦吗？你的担子沉重吗？你对死亡惧怕吗？请你快到主耶稣面前来，诚心的求告，他要立刻的拯救你。因为他是神，他道成肉身，他不欺骗我们，他体贴我们的痛苦，因为他知道，他也亲身的经历，他明白我们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决志相信耶稣基督的，今天就来信告他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道成肉身的神，你生活在我们当中，你明白了解我们所遇到的任何的痛苦。我们感谢你，因为神你是慈爱公义的神，让我们有这个得救的机会，能够借着信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